三，李平的诗充满了丰富的想象，具有跳跃性的思维，有着类似于蒙太奇的电影镜头的巧妙衔接。蒙太奇一词呢，是法语的音译，指的是电影的结构方式，电影艺术特有的表现手法。原意呢，指的是建筑上的结构跟装配，进入到了电影有简洁组合之意。那么电影的创作当中呢，按照一定的创作构思，把拍摄的一个个镜头合乎逻辑的接起来，使其产生连贯对比联想等作用，从而成为一部完整的电影。这种组接方式呢，通常称之为蒙太奇。那么虽然李平那个时代还没有诞生蒙太奇的说法，但类似于蒙太奇的表现手法却是古已有之。就像古人不知道辩证唯物主义理论，但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当中早已经存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。那么李平的诗就是这样的。李平诗歌的代表作呢，是乡口送友人这首诗。诗是这样写的：中流玉木见香烟，伟岸无穷皆楚田，去雁远冲云梦雪，离人独上洞庭船，风波一日进山转，星汉通宵向水连，零落梅花过残腊，古原归醉几新年。无论是唐诗三百首的选本，或者是其他的唐诗选本，都收录在这首诗。乡口送友人这首诗是一首送别诗。送别诗在古代，特别是唐代呢，是非常盛行的一种诗体。几乎每一个诗人都写过送别的诗歌，但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艺术修养不一样，写出来的诗的质量当然也不一样。就比如说较著名的有李白的《赠汪伦》：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，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还有王勃的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：城阙辅三秦，烽烟望五津，与君离别意，同时换游人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，无为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。都是古代送别诗的代表作。李平这首诗呢，也很有自己的一个特色。李平是在洞庭湖的渡口送别友人的，全诗大半写景，不见送别的字眼，这是诗人的高明之处。诗人满怀与友情惜别的这个情感，这是感情全部都融化在送别时的景色之中，这就是王国维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。融情入景，情景交融。诗的一二两联写了湖口所见，先放眼湘江两岸，看到了暮霭、芦苇、田野，接着远眺云梦，但见飞雪趋烟，最后是瞩目孤舟离人。诗的前三句境界扩大，气象雄伟。中流玉木见香烟当中的中流就是江中心，江面宽阔的地方。此时呢，在沉沉的暮霭笼罩之下，显示出了它的苍茫跟辽阔。伟岸无穷皆楚田，楚田即楚天之下的田野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湘江流域都属于楚国管辖。伟岸无穷形容它的广阔辽阔，在与楚田相接，更显出它的无边无际、空旷广袤。去雁远冲云梦雪，云梦呢是有名的大泽，在洞庭湖以北的湖南湖北境内。孟浩然呢以气蒸云梦泽来描写它的壮伟，这里用云梦雪呢来表达孟浩然诗句相近的意思，富有诗情画意。前面这些都是铺垫，是序曲前奏曲，目的呢是为第四句诗来服务，那就是离人独上洞庭船。在气氛营造的非常充分的情况之下，主人公要出场了。这就好像《三国演义》小说当中诸葛亮出场一样，飞雪暮霭弥漫着一种凄冷压抑的氛围，四野茫茫更显出离人的孤独，大雁南飞象征着友人路途的孤寂跟苦难。作者在这里调动了所有的艺术表现手法，其正面烘托、侧面映衬以及比兴之法来书写自己的离别的痛苦之情。这里作者的高明之处呢，就是离别的痛苦之情不是明明白白说出来，而是通过画面的结合衔接，含蓄而浓烈地表达出来。第三联作者对于友人的离去展开丰富的想象：风波近日移山转，星汉通宵向水连。这两句描写洞庭湖浩瀚美丽，湖上波涛不停地翻滚激荡，奔流不息。到了晚上呢，则是星汉灿烂倒映其中，湖光山色连成一片。如果说前面这些诗就是通过空间来展示，那么接下来就是通过想象在时间上来展示的。零落梅花过残腊，故园归醉几新年，这种不同的时间空间对接的写法呢，是在唐诗当中要数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一诗：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，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这首诗妙就妙在作者通过想象展现出来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在想象当中寄托作者非常深厚的感情，在这一点上两位作者有着相通之处。李平的《秦园早望》也是一首在想象力方面非常有特色的诗。诗是这样写的：一公相书见，长安未得回，年光逐渭水，春色上琴台，雁掠平芜去，人冲细雨来，东风声故里，有过几花开。 这首诗是写作者滞留京城，由京城的春色联想到家乡的春色，由此发生时光易逝的深沉的感叹。首联说乡书见后呢，带京留世；二联说时光易逝，春到长安；三联呢是写情缘景物；最后一联写了作者由长安春色联想到了家乡的春色。表面上是联想，实际上是写出了作者对家乡的思念。李萍呢是善于联想的诗人，他想象的翅膀随时都可以飞起来。在《赠桂林友人》一诗当中，诗人是这样写道：君家桂林处，日伐桂枝摧，何事东堂树，年年带一枝。虽然这首诗写于何时我们现在无从考证，但是我们可以假设，如果是写于科举及第之前，则有讽喻友人之意，也表现自己怀才不遇、等待中举的意思。如果是写于科举及第之后呢，除了讽喻友人之外呢，也是想到自己当年及第之难，因此对友人充满了同情之心。李萍的诗虽然名篇不多，但是非常令人耐读，让人回味无穷，这就是古琴诗人的长处。四，从容说理，艺术化的说理给人以启发。李萍诗集当中的五首仕律诗，其中省市诗一首，府地诗四首，这些诗都是形象化的说理诗。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省市诗跟府市诗。所谓省市呢，就是由尚书省礼部主持的考试。礼部呢是古代的六部之一，掌管国家的典礼制度、祭祀、学校、科举等市之政令。我们都知道唐代科举本属吏部主持，开元24年，考公员外郎李昂之贡举，为李全所卿事，廷议以为省郎卫卿权位不够，那么改由礼部来掌管，这就是礼部掌管科举事事的开始，因此呢又是称之为礼事部，省为礼为。那么李萍诗集当中就有一首说到了省市镇路的诗，诗是这么写的：有鸟声江浦，霜华作雨汉，君臣将比劫，朝野共相欢，月影林梢晒，林梢下，冰光水际残，翻飞时共乐，饮酌道皆安，回主一高咏，群溪入境看，由来鸳鸯侣，几几列千官。作者通过白鹭形象化的描写来表达作者心中理想化的君臣和谐关系。诗是艺术品，不如策论一样完全直白的在讲道理，因此它必须是形象的、艺术化的讲道理，而道理往往隐含在形象化的叙述之中。李萍的这首诗就是这样。李萍诗集当中还有四首以府市开头的诗，这些诗也是一些说理的诗。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府市诗。按照徐嵩《登科举考凡例》当中说的，在唐代，乡贡进士由刺史送者为州市，由京兆、河南、太原、凤翔、成都、江陵诸府送者为府市，就是说由此六地主持的考试都是称之为府市。所以说府市呢，不单是京城所在的京兆府的考试，还有一些地方上的考试。当然现存府市诗以京兆府之诗为多，因为州府不同，所以在选拔录取的名额上不是所有州府都一样对待的，偏远的州府推荐来的录取的名额就少。现存于唐全诗当中直接以府市为题的诗歌以李萍为多，它有四首，即府市丹府非好战、府市风雨闻鸡、府市观兰亭图、府市老人兴建。当时李萍在京城，所以一定是由京兆府来取解的。这四首府市诗当中最出色的就是府市风雨闻鸡，这首广为后人赞赏。李萍的府市风雨闻鸡一诗是这样的：不畏风雨变，积德亦何真，在岸常先觉，临尘即自明，雾霾方见信，尽客俱一生，相会如相景，知时似独清，萧萧何断漏，窝窝抱众成，玉石诗人心，中含君子情。那么这首诗用象征和拟人化的手法来描写雄鸡忠于职守，不因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放弃自己的职责。在古代没有报时设备或报时设备不堪发达的时候呢，人们就是靠鸡来司晨报时的。人呢有人的道德，鸡也有鸡的道德。不为风雨变，积德亦何真，一个真字呢就是表现出了作者对鸡的赞赏。在岸常先觉，临尘即自明，鸡呢对自己的这个职责的遵守是非常自觉的，长年累月一以贯之，真的非常不容易。诗人在诗的结尾之处呢写出了这首诗的用意：玉石诗人心，中含君子情。鸡的德行呢固然是值得赞扬的，但是诚实守信的君子之情呢则更值得赞扬。这首诗如果说用议论文来写，完全可以写成一篇长长的文章，但诗人用诗的语言就高度概括了鸡的品行，形象地说明了君子如何诚实守信的问题。这首诗立意很好，切入点也小，形象生动，语言精辟。 另外三首俯视诗的题目呢是俯视丹府飞号战，俯视观兰亭图，俯视老人兴建。虽没有俯视风雨闻鸡这首诗写的形象生动，说理透彻，但是作为俯视诗，在说理方面也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。俯视丹府飞号战的这首诗表达了李平的治国理念，统治者对于老百姓、对邻国都要宽大为怀，无为而治，不能时时处处都用强硬的手段来解决问题，即使是与邻国开战了，也要适时而止，见好就收，自古为君道，垂衣治理难。作者一上场就亮明了自己的观点，接下来呢再展开论述。在俯视观兰亭图、俯视老人兴建这两首诗当中，作者讲述了人生的哲理，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境界。另外呢，在湘贤胡才甫老先生李平诗集《笑世》当中一书，把平仄全谐、对仗工整作为李平诗歌的一大艺术特色。我觉得可以不讲这一点，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，懂得诗歌平仄对仗是参加科举考试者最基本的条件，懂得诗歌做法在那个时代呢是非常普及的。